那
这
就
对
出来，
PS 软弱。
那就出来一下吧，就刚强壮胆，
我觉得就是我，就是切身的感受，人信了耶稣是离不开教会，
阿门。
就是靠自己一个人，就是闭门造车啊，就会变得越来越封闭，然后就会跟神产生距离，而且人变得软弱了，就想逃避。所以，我还是应该人应该坚持来参加教会的聚会啊，这个组织学，很重要。
你说的对。
然后今天我听到这个牧师讲的那个第一大点的以律法为准绳，说无律法不受审。然后圣经上面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也不按律法灭亡。我就今天听到说，这是一个没有律法是一个伪命题。然后我以前还会想着，问那些以前没有相信耶稣、没有机会接触福音的人，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知道律法，他们也没有接触过福音，那他们死了之后，他们能不能得救啊？这也是我心里面的一个困惑。我就想，耶稣圣经上面好像说，耶稣到阴间去给那些死的人传福音，然后我就对这个阴间跟地狱，还有乐园跟天堂，有一个也这个界限不太分得清楚，还有对那些，就是没有机会接触福音死了的人，他们的结局怎么样？我想请牧师帮我解答一下这个困惑。
先从今天的经文，先从罗马书的角度来看。那讲罗马书，讲今天的经文之前呢，要先了解几个基本的背景。因为不了解背景的话呢，理解经文是有困难的。怎么看这个背景呢？保罗是我们这2000多年来教会历史当中，不多，甚至是可能唯一的一个，他的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非常强，两系文化相当强的人。而且他在罗马书和哥罗西书。他把亚里士多德的这个形式逻辑呢，运用到淋漓至尽的地步，所以我坦率讲，我还没有见过哪一个人超越保罗的。啊，我也非常酷爱哲学和逻辑，我对西方的这个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我是从小就喜欢。然后直到现在还喜欢，就一直在这里边磨了很多年，几十年了，30、40年了，等于可以这么讲，就我非常熟悉他。但是我这个非常熟悉的，李现拿什么东西给我吃啊？啊？你看李现多好，我在给你讲话，李现就给我拿好东西来吃了，寄过来啊，寄过来给牧师吃。所以呢，你看他在表达这件事的时候呢，他运用了强大的逻辑推理，以至于今天我也用了他的一个观念，就是一个逻辑上的伪命题。哎，他也是用伪命题去表达一个真命题的观念。因为你想想嘛，就是他说的是没有律法的不用受审判，对吧？他的基本的文字上的，就让我们看见。那你试想一想，这历史当中，自从神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句话好厉害的，罗马书1章10至9到20节，好厉害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创造，神的律法，神的在创造中的规律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你比如说，地球上的水和陆地的比例和人体基本上是一致的。 那你要问为什么了？这里边有极强的理性，就是人呢生活在这个星球上，他与这个星球之间是有关系的。什么关系呢？他有一个设计者的关系。他借着这个比例的告诉你说，不是偶然的。地球上的水和陆地的比例跟人的水和人的固体的这个比例是一致的。表明什么意思呢？任何一个人只要听见、看见这一件事情，你就得思想一个问题：我是偶然的吗？我住在这个星球是偶然的吗？这里边有一个设计论，有一个本体论，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五论嘛，就非常非常显而易见的逻辑推理在那里，它有规律，它有定律在那里。那么，当你清楚这个观念的时候呢，你就晓得一件事情。那请问，在神的创造当中，哪里不是在体现上帝的律法呢？上帝的权柄呢？上帝的规律呢？呀，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人呢，如果说你说这个没有律法，那是你是睁眼说瞎话嘛。你比如说不可杀人这件事，你不需要人说话，你与生俱来你就不可以杀人呐。听懂我的意思吧？谁说你还要专门被教导的不可杀人，你才不去杀人呢？你想想这个道理嘛，对不对？你不可以打你的父母，那还用教吗？你还用设定律法吗？那其实这些都在神的创造当中，在普遍启示当中就有神的律法。所以这句话保罗讲的是一句伪命题，就是没有律法就不用接受审判，这是第一件，先讲第一点。第二点，不用接受审判。我们通常来讲，都把审判当做是一件坏事情。我们通常一讲到审判，中国人很怕见官的。我来到美国以后，就发现这美国人怎么那么爱打官司呢？好喜欢见法官。一开始我们也不理解的，后来我去见了几次法官，我也帮一些小孩子见法官，我也帮一些家长见法官，总之跟法官就有一些。我有一次帮一个牧师见法官，他开车超速了，然后呢，就警察就抓到他，叫他交罚款，要叫他交110块钱，那是2010年、09年大概那个时候吧，然后我就陪他跑到达拉斯的南部，有一个地方叫做意大利啊，在那个镇，这警察也坏。就让他跑那儿去交罚款，他英文也不懂，然后将来美国这个美国的环境也不了解，叫我帮忙，我就陪他去了，去了陪他一起见法官，法官就说你来见我什么意思啊？你几个意思呢？为什么还来找我谈话呢？你交罚款不就好了吗？后来我就跟那个法官讲，我的英文不会讲，讲的结结巴巴，怕你听不懂。我吧也结结巴巴，但比他好一点，所以我就来了。我说我来是别代表他来说话的，请问可以吗？他说可以，就写了名字，然后负责人电话号码留了，地址留了，什么都登记好以后，就开始跟法官讲。我就代表那个牧师就跟那个法官去打官司。我就跟他讲，我说第一，这个牧师是刚刚来到美国。对美国的交通不了解，所以他没有一个故意违反交通规则的动机，因为他是初来乍到。这第一，我说第二呢，我说他是一个牧师啊，他是为人师表的人呐，他不是他要在弟兄姐妹面前讲道的，他要告诉弟兄姐妹说，你要遵纪守法，你要尊重在上掌权者。这是他每天的 education，他每天教导他人，所以他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有一个足以证明他自己是良善的 动机，这个来面对今天这件事情。他不但是，就是他有一个不知道，他有一个良善的动机。第三，他是开车去教会的路上，在从这条路拐到那条路的时候，缺乏一个时速的限制牌在那里。那条路我走过，我从那里往右一拐就看不到路牌了，而这个路牌比较多的从小路进大路，应该大概率的应该是速度是往前面提高一点，小路大概是30，到了稍稍大一点的 local 路大概 plano 都是40，他那天就走了40，按照常理的推理，所以他是讲道理。我说第四，我说他当天也是赶时间的，因为他要去讲，礼拜天要去讲道嘛，他要供应给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灵粮，所以他有一个使命在身上。我说第五，他本可以去，有很多律师找他说，我可以帮你110块钱，你只要交30块钱，那我其他帮你就把官司打好了。这三十块钱呢，你都给我就行了，所以你只需要付30块钱。那本来他开车过来，我跟他一起开车过来，这个汽油费差不多就20-30块钱。我说不是为了钱的问题，而且这个警察有点不 nice，把我们从北边一下搞到南边，要开1个多小时才能够到这里，他又有不友好的这个嫌疑。我因为以上这5点的原因，我请求法官判定我这个免除这个罚款，既不要给律师钻空子，也要给那个警察有一点教训。第三，也给这个牧师有一个恩典的对待。这是我当天，你看我现在还记得我的辩词，我讲了5点，我得跟那个法官讲。Hello，法官听我讲完以后，你以前是不是做律师的？我说不是啊。他说：“你这5点恰恰都是律师出堂的时候要讲的话，而你讲的比律师还要好。”我说：“谢谢法官的鼓励啊，很受鼓舞。”好吧，大笔一挥，免除一切的费用，所有罚款都不需要。我想跟你讲的是什么呢？我喝一口水啊。玉芳，在美国打官司很好玩，因为法官很讲道理。那这不是我以前在中国见到法官、见到警察、见到检察官那个可怕的样子，我没有这个记忆。我来到美国以后，我发现美国的法官是你不用怕他的，可以跟他讲道理的，跟他以理俱争的，而且他听你讲的有道理，他就完全听你的了，但你也不能过分了。师母曾经被狗咬过，哎，跟可艺还有关系。那天早上，他跟可艺出去跑步，他跑得慢嘛。那可艺年轻孩子，师母说：“你往前跑吧，别理我了。”可艺250，傻乎乎的就把老人家给丢到后面了。回头我就想扇他2巴掌，结果他往外跑，跑完以后呢，师母一个人在后面跑，慢慢的跑。那狗一看，哪里来的这么磨洋工的慢吞吞？是谁呀？就跑来欺负师母。狗是很坏的，你对它凶巴巴，它就怕你，它就听你；你对它软弱，它就以为你好欺。狗是很坏的，然后它就去咬师母。师母呢，讨厌，不要来咬我，我不喜欢你咬我。就是师母讲话就是这个调调，它对谁都是一样，对人是这样。对狗也是这样，他一辈子这个人就是，就是这个调调了，比较二，比较傻，狗也欺负他，后来就把他扑倒在下面了，2只狗一前一后，他当时就祷告，主耶稣啊，看来我这一次命休矣，我要命丧于此了，我只能向你发出呼求了，求主耶稣救我一命吧。那可意跑到前面去了，不理他了。250，傻孩子。然后正在最危险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对面的邻居，这个人叫 Patty，开车过来看了师母受到这个危险，把车倒回来，停下车， get out！啊，大声一吼，两只狗就跑。你就这么一声，就需要声音大一点。我教师母教了好久，他都讲不出那个声音。我这个声音，get out！讲不出这个声音来。我一叫，所有狗都怕我，所有狗都听我的，无论是凶狗还是好狗，家外面狗、家里狗，全部听我的。我们家所有的狗都听我一句话。师母每天喂它，带它散步，对它好得不得了，就是不听它的，就听我一句话。好了，我这个不短话，这长话短说了，我慢慢讲，快快的讲。然后我们就打官司了，跟那个法官，就是他有个小额法庭，我就去小额法庭跟他打官司。跟他打官司的那个人，狗的主人也来了。那法官就问他，是不是你们家狗咬了人呢？不知道，明明知道嘛，他那天走出来给我们道歉。拿个毯子过来，给师母来那个披在身上，怕她着凉。然后救护车也来了，就把师母送到医院了。大概这么一个过程。后来我们要求也不高，就是要求把我们看病的医药费啊，一些有关的开销，大概2000多美金吧，就是一个基本的开出，没有要求精神损失费啦。然后因为这个。耽误上工费了，但这个都没有，虚拟的都没有去问药，就是实实在在的2100块钱。然后那个人，就不置可否，也不承认，也不否定。后来那个法官看了看，听了听，大笔一挥，交钱去，罚款交钱去。然后那个人说好，二话也不讲。然后就约了一个时间去那个 Collin County 的法院门口，就把钱第二过了几天把钱给了我们。我举这几个例子给我什么经历呢？玉发，就是在美国的经历让我发现法官不可怕，这个帮助我理解今天的经文也是有帮助的。我就发现我们从小长得有文化观念、传统观念。觉得只要见了官，只要被告上法庭，都是坏事情。其实不一定的，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上帝的认知、信心和了解，我们应该坦然面对，甚至拥抱上帝的审判。你懂我意思没有？应该坦然面对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审判，我们是坦然面对的，也不怕的。所以，他这里两个伪命题，一个伪命题就是说，没有律法的就不用受审判，那没有律法本身怎么可能没有律法呢？哪儿都有，他用的是一个伪命题，这不用接受审判本身也是个伪命题，哪里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呢？普天之下，对不对？我们中国人比较人本主义，普天之下我们会说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对不对？对啊，不进两院了。陈然说，对吧？哪两院呢？陈然呢？哪两院？嗯，一个法院，一个还有个什么院？收租院？啊？哦，法院和医院。哦。那也是法院、医院、学院呢，大学的学院呢，那还是要去的啊。呀，所以上帝的这个审判，我们不需要害怕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的审判是公义的，对吧？神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当然，如果我们犯了罪，为什么不能够接受审判呢？你看圣经怎么说？到末后的日子，人会说，就是大山呐、啊，石头啊，掩埋我吧。不好意思，感到羞愧。人在公义的面前，唯一的一个态度就是接受审判。你别无出，其实你是别无出路的。只是人性都是从亚当夏娃来了， 都喜欢编那个无花果树，躲在树丛中逃避审判。所以，就是保罗在这里其实是用了一个逻辑学上的一个伪命题来表达一个真概念。所以，你清楚这个概念的时候呢，那你就对今天讲章就会了解多一点，好不好，玉芳？好，可以，你说吧，可以。你有问题，你是我们的问题女青年。
牧师，我就问一个吧，就是，圣经说那个神创造人的时候，他把良心放在了人心里面嘛，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在历史上有很多那种野蛮的部落，他们那个时候会杀婴啊，然后会把那个孩子的心脏拿出来做祭祀。那这样的人，他们一开始是，他们良心又是在哪里呢？他们反而觉得这样是可以，可以让神喜悦的。
这叫做人受罪的污染之后，人是可以昧着良心的，人会昧着良心做事情的，这正是罪的痕迹，罪的影响。人因为犯了罪，人因为犯罪，所以他会昧着良心。但是你会发现，人可以昧着良心，却无法消灭良心。你哪怕昧着良心，你去杀婴，你像今天中国的很多情况是取人的器官，活摘器官，对吧？然后就提供给权贵阶层或者是不同的客户去用，这已经是伤天害理了吧？但是你放心，你做完伤天害理的事情之后，你的良心仍然会在某一天站在某一个地方，你看不见摸不着。对你进行审判，良心会审判你的。这些做了坏事、做了恶事的人，他也逃脱不了良心对的审判。他可以昧着良心，但却不可以对良心说：“走开，我不要你。”良心还在那里，良心赶不走，杀不掉，毁灭不了。良心，它就在一个你触摸不到的近身之处，对你进行施行审判。那些你说的那些杀婴啊，或者更加坏的人呐、啊，都有啊。什么坏？坏到极处的人都有。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圣经对人心的审判是这个。我这个不是对别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都很可怕的。按照我们的本性。对不对？我们基本上每一个人都是有可能堕落到一个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偷坑拐骗的境地，谁也夸不了口的。我们不过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在我们器官、生命里边掌管我们，以至于我们在人在神看起来好一点而已。你也没好到哪里去。你阅尽人生的时候，你也知道你里边有多诡诈、多邪恶。Possible 可以，人可以很坏的，对不对？只不过是因为有了耶稣基督，有了圣灵的掌管，我们有些对神有敬畏，不敢去做而已，对不对？你也权衡利弊，你也知道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做起来不划算，对不对？而已，你也吹不了牛，你比秦始皇也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你在希特勒面前，你夸不了什么口。人其实，人与人之间这种好和坏，区别不大的呀，都夸不了口，说不了什么可以骄傲的话，同意吧？呀，
同意，
所以你可以昧着良心，但是你消灭不了良心，对不对？同意吗？
那牧师，我还有一个问题跟今天讲到可能不是有太多的关系，就是 我们在上班时候一起中午同事吃饭嘛，然
嗯
后我们就聊到最近这个大选的问题，然
嗯。
后又不知不觉就聊到说我去产检啊，然后就是遇到医生问那个唐氏筛查，然后一般在这里问这个的，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早做准备，然后堕胎嘛。然后那我虽然没有说我会选谁，那这个就很明显我会选谁了。所以的话，我的同事就说，关于堕胎呢，我的想法可能会跟你不一样，但是因为你现在是已经怀孕了，所以我就不方便说了。然后当时气氛就变得很尴尬，所以我就想，他们都知，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我都要事先祷告，他们都知道我是基督徒嘛，所以我想问牧师，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我应该怎么向我的同事传福音呢？就是我也不懂怎么说可以让气氛能够不要那么紧张，他们都是没有孩子的人，然后年纪都比我大。
你这跨越了几个世纪啊，你这个问题跨越了几个世纪，你如何向一个非基督徒，而他们又面对着你的怀孕，又带有一些堕胎的意念和愿望、欲望的这个观念当中，如何向他们传福音？你这个穿越了，你要演很多个时代的穿越剧啊，你一件一件来好不好？一件一件来。比如说，如何面对堕胎，这是一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对不对？对不对？你其实你的重心是回答这个，结果你又加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如何向他们传福音？其实你内心是，哎呀，我要如何面对这个关于堕胎的问题？他们跟观点跟我不一样，我感到我跟别人不一样，同事不一样，我感到心里感到不安。牧师，我如何得平安呢？
不是不是，牧师，我是坚定不支持堕胎的，只
我知
是
道，我知道，你对这个没问题，这个观念你没问题，但是你的同事跟你观念不一样，你就会感到不安嘛，对不对？
对，
你在乎人嘛，关键在这里。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在乎神就好了，你别管他怎么想啊，做回你自己的事啊。又把大选给扯出来，川普也没好到哪里去啊，川普也是一听说别人。这个听这么多人都要坚持女人可以堕胎的权利，他也马上缩回去了。一开始他也是坚决的说不许堕胎，满基督教的观念的，最后他也没好到哪里去。最后他也是啊，那为了选票，他也妥协了。就人心是比万物都诡诈的，这个贺锦丽诡诈，川普也诡诈，民主党诡诈，共和党也好不到哪里去。都是罪人嘛。首先不要把哪一个人偶像化。当然，如果是我有选票的话，我会选川普，不是因为他有多好，只是他比较多的在圣经中，他占的比例比较高一点而已，也没好到哪里去。当然，我也非常不喜欢贺锦丽，他每次一笑我就很烦的，他笑的那个样子我看着就烦，左看右看就烦，这是一种感觉嘛，就是不喜欢他。而且他从小，我从一刚开始入世的这个经历，就是当别人的小三，然后借着小三一个一个的去上位，这我就不喜欢这样的女人，道德上就有一些欠缺，所以让我选，我绝不选她，因为我也很简单，就是不喜欢她，那川普是不是很喜欢她呢？我也不喜欢她，说心里话，川普我也不喜欢她，川普。大嘴巴一讲话也不负责任，随便什么话都讲，我也不喜欢他。但是两者之间，我取两害取其轻吧。我觉得川普是比贺锦丽更加符合我的味道。好在我不是美国公民，我也不用去选他，也不用管他呀。所以这不是我的 issue。那如果有一天我成了美国公民了，我要选，那时候再考虑。好，那我觉得。关于堕胎的问题，我觉得你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也有对唐氏综合症心里边的忧虑，这个你有的。哎呀，万一怎么怎么样，你也是心里边， 要不要去做一个唐氏综合症的这种检验呢？你心里也是有心动的，但是又怕别人说，又怕自己的道德底线过不去，你也在挣扎，但是你也没有能力去表达出来，表达出来你马上自己站立不住了。那牧师帮你说吧，把你心里边话全部给兜了出来，你也不介意吧？全部都给你兜了出来，好，我就一并给你解决了，跟你谈一谈。所以你可以呀、啊，你说闹什么闹，折腾什么折腾，那牧师对你了解个底儿透，对吧？别，你不要逃，不要躲，老老实实说话，对不对啊？首先凭信心，相信一件事情，上帝赐的都是好的。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整容啊，什么勾个什么搞个那个，就只改变什么纹身的，诸如我都不喜欢。为什么呢？我觉得上帝给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对上帝创造的一份尊重，一份敬畏呀，这个是很重要的。同样，一个孩子来到世上，不管他是怎么样。请相信他都有上帝的美意，一定的。也不管这个孩子活了多长时间，我历史上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有一个挪威的宣教士，他的女儿有一天就在挪威的一个这个小湖边呢游了泳，爸爸妈妈不在，他带着弟弟去游泳，他就自己就淹死了。弟弟在岸上哭，爸爸妈妈回来以后呢，就问姐姐去哪了。他说：“指着湖面呢，结果他爸爸妈妈就在找人过来一起帮忙打捞，后来捞上来了，死了。然后死的那一天，我刚好是2001年回挪威，我就住在那个小城镇里边，然后刚好遇到这件事，然后我刚好去到以后，我就去安慰他。”我就一安慰他，我也没有多说，我就陪伴他，从早上陪到晚上，整整一天，陪他那个爸爸，他爸爸一直就那一天他本来就在家里边的院子锯树，他家里很多棵大树，他也把它锯下来，然后锯下来以后呢，想用那个树的板子，然后在房间搭一个外边的一个小厨房啊，小什么东西的。要大概这么一个工作吧，然后我那天就去看他锯树，就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后来我就跟他举个例子，我说上帝给的都是好的。这句话有另外一个命题，没有讲出来，大家都平常不习惯讲，不愿意讲，但是逻辑上是存在那里。上帝给的都是好的，上帝取走的也是好的。阿门。对不对？上帝赐予有失，取走有失，得有失，失有失。你读传道书嘛，对吧？就是这是上帝的主权，得有失，失有失，有失，无有失，呀，赏赐有失，呀，取走有失。所以，一个孩子在世上生活生命的时间的长短。坦率讲，真的不是人说了算。这里面牵扯到第二个问题，就是你真信得过神吗？好，信神是个抽象观念，大家都会说信。你真信你的儿女是你的儿女哦，是耶和华的产业吗？那如果是耶和华的产业，为什么这个产业的主人不能拿走它呢？懂我意思没有？他有这个权柄的吗？你凭什么用你的情感去抢夺上帝的产业？你没有这个权柄的吗？我的上帝今天来到你家，呀，没有经过你的允许，拿回他自己的产业，而且他之前赐给你们夫妇这个产业待了5年，你跟你的女儿待了5年的时间。上帝把一份珍贵宝贵的礼物放在你家里放了5年， 你不感恩吗？我说你还想用你的情感去捆绑上帝吗？讲完以后，他的嚎啕大哭，他哭我也哭，我陪他哭。我说谁伤心你不伤心，谁伤心我不伤心。我跟他很多年的老朋友了，然后最后他那天晚上就释怀，就一起祷告。他祷告，我记得一句话，就是主啊，你要拿走就拿走吧。我就是不说话就是了，但是我还是痛啊，他正在哭。你要拿走，你有权柄，但是我还要告诉你，我就是心很痛，我就是痛，我就是痛，在哭。后来跟他太太，跟他那个儿子，还有他的爷爷奶奶，我们一起就抱着一起哭，我哭了大概1个多小时，哭累了，哭累了。我现在还记得当时那天晚上的伤心吧，就一起哭哭哭哭哭累了，哭累。他给我铺床，叫我在家里边，在他家里睡。我说不睡了，我回家了，我就走了。后来过了1个礼拜以后，我又去看他，没事了，没事了。他就说我想通了，这是神的主权，我就做一个安息礼拜，就为孩子做一个安息礼拜。他就把孩子埋在他们家的地里边，没有去火化，也没有去殡仪馆，没有。他们家地很大，就在他们房子后面找了一个地方埋起来，对着那个湖。他写的上一句话，他说：“那陪伴我5年，如今回到神身边的。”我引以为宝贵一生的女儿，他给他女儿写了一句挽词吧。所以，人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真信主，当我们真的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主权、有荣耀、有权柄，有一切他赐给我们的，也可以赏赐给我们，也可以取走的。我们心里的平安在上帝的手上。所以，无论你生的孩子是怎样的孩子，都是神的恩典，都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最大的奥秘，可以就是无条件的感谢神。记住牧师这一句话，不管他是什么，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呀，讲着讲着都没有意义的嘛，他怎么知道？他又不知道，他凭什么在这胡说八道？你就怀着一个感恩的心，面对上帝给你的一切可能性的结果，化作感恩就好，其他都是多余的，好不好？那另外，怎么跟这些人来往，怎么接触，甚至传福音呢？那就看你平常跟他下的功夫喽。第一，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友情？有没有说话的那个话口子？说话的机会。第四，你自己预备好了没有？你中文布道如何？你英文布道如何？这都是你的功课，对吧？那也要看这些人是什么人，受教育程度啊，来自哪里啊，家庭背景啊，他为什么不是基督徒的原因啊，他有可能成为基督徒的可行性啊，他的喜好啊，他的软弱呀，他的历史啊，这都是你学习和收集资料的内容了。他不是一概而论的。你刚才说对这些人怎么传福音，不是的，可以，请记住，传福音是一个一个的去传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都是量身定做的呀。 我其实不太喜欢那个大型的布道会，你懂我意思吧？乱哄哄的，一个所谓的伟大的讲员在那一讲，哇，大家都举手了，泪流满面，就信了主了。这种情况流失率很高的呀。当年在香港大球场葛培理来布道的时候，哎呦，那个广东话叫做"嘿嘿哄哄"啊，陈然这怎么翻译啊？"嘿嘿哄哄，熙熙攘攘"是不是？可能是刚好这个字"嘿嘿哄哄哄"，可能就是熙熙攘攘的意思。或者我说是浩浩荡荡，多少人呢？以后我去香港的时候，很多我都听他讲啊，我是当年葛培理大球场信的主，在教会里很多弟兄姐妹。都跟我讲他是怎么信主的，团契里边分享。但是过了5年、7年之后，这些人都不回教会了，大多数都不回了。哦，我被你爸爸夸了，说我翻译的好，翻译的非常准确，是熙熙攘攘吗？还是浩浩荡荡、熙熙攘攘？可能是。呀，嘿嘿，很棒！我的广东话非这个讲的特别好，好听。李倩，你听到没有？熙熙攘攘，广东话翻译是嘿嘿，很棒。
会很好，
嘿嘿，很棒。我觉得很可爱，这个发音。就我站在国语的角度听广东话，我觉得很可爱。广东话是就是地地道道，然后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可爱的不得了。这国语讲不到这么。这入骨三分这种地步的广东话可以，很多广东话是可以讲得很贴切的，国语讲不了，我倒不是否定大型布道会的，但是我觉得相比之下呢，其实我觉得个人布道来得更加踏实，上帝对我们的爱也是一个一个的爱的。他不会把我们搞一堆人，100个一堆放在那里去，进入那个希特勒的那个毒气营，开煤气死了算了。他又不是法西斯，上帝对我们是很仔细、很认真的，对吧？无法无天，广东有时还真的是无法无天，什么意思啊？陈然，什么叫无法无天？所以你要去跟人布道呢，可以，你真的是一个一个的关心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从哪里来呀，多大年纪啦，家里面有几口人呐，他们叫什么名字啊，他们的文化背景是什么呀？他的传统，他的传承又是怎样呢？他的文化、语言、成长的背景和习惯是什么呀？你都要认真把这些了解、学习了然于胸了，那对你去跟他传福音会很有帮助的，对不对啊？而没有一个固定的方法的，我不反对什么三福啦、四律啦、福音桥啦、罗马路，我都不反对，但不等于每一个人都合适每一种方法，但是。至少有一种方法是可以对准某一个人的，所以我的门训呢是鼓励弟兄姐妹呀，不要用一种方法推而广之，让每一个人呀，就是用同一个方法，用一道数学公式解决所有的题，这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啊？每一个人他你都需要去量身定做的嘛，对吧？就讲到这里吧，可以。我看看
谢
你
牧
爸，
师。
我看看给你爸爸讲什么。在视频号里，普通话有时无法过审，粤语就没事，照样能发出来。你举例说明啊，陈然呐、啊。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一真，人山人海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你这个 sea 是 不是这个 C 啊，是 SEA 啊，对吧？你写错了一个字儿啊，一真。对了吧？这是对了。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方总，这个翻译好不好？人山人海，mountain people sea，可爱。欠，对呀、啊，抿不起来。好，还有没有下一位想分享的？请问。
牧师，我分享一点吧。
好，请说。
我这一次这篇讲章帮助我在那个门训的东西的理解。在那个讲到那个，你提到第二大点的时候呢，在那个第二大点的第一小点，你提到就是说，第二大点第二大点讲行律法的称义里面。第一小点提到那个听律法的初始，就说当时的那个以色列选民，他们是处于一个初生懵懂的阶段。那摩西在上面求示板，他们在下面铸金牛犊，这个是当时以色列民的他们在这样的一种阶段。然后呢，在那个第三大点的第一小点，律法刻在心里。那这个地方呢，你就提到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受造的初始的阶段呢，生命是处于一种你描述的是叫做是一个梦样无知的一个阶段，就是一个是神的选民，一个是始祖亚当夏娃。那我虽然上个星期的门训的功课没有写，其实我一直放在心里面一直在想，就是说那个破口。其实你在上课的时候也已经讲了破口的原因是他们的这个次序的错位。那当然在错位之前，他们其实已经酝酿在这个心里头了。然后最后是 action 行动出来，他们就是夏娃去接待那个蛇嘛。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始祖亚当夏娃跟亚当夏娃的后代，就是我们，也包括以色列选民的不同，到底在哪里？因为他们当时被撒旦试探，他们就犯了罪。那我们世人呢？我们是因为有罪性，从亚当夏娃来的，所以我们因为是罪人，我们会犯罪。那亚当跟夏娃，他们是神起初创造那个第一对男女，那神看的是好的。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带着原罪，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但是呢，你这篇讲章里头你就提到，就说亚当夏娃当时是一种梦样的无知，就是第一对男女嘛。那神给了他律法，给了他命令说你不能吃，这个就是辨别善恶的果子，你吃的日子你就必定死。但是他们却是因为他们还处在这种所谓的梦样无知的这种阶段，他们神的话是讲了，听也听到了。问题就是说，撒旦来的时候试探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跌倒，他们就选择一个因着神的自由意志，他们做了一个没有选择神的律法，他们就选择律法以外的另外一个那个标准。那然后当然那神的选民，因为我们。包括我们这些，就是带着罪性，那都是在一种这样的一个，好像意思就是说，我的领受就是说，当夏娃他们在这个神刚创造完，其实神知道，因为神在创世以先，他就已经知道说，这个亚当夏娃会遇到撒旦。就是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神在预备这个救恩，也不是因为见到亚当夏娃救恩，而是说，在以弗所书讲，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所以我的意思，我想表达的就是说，因为你描述这个梦样的无知，就让我好像更 比较通了一点，就是说，神怎么会不知道呢？他们是处在一个梦样无知的阶段，神也知道。所以，当神，然后他们被撒旦在试探的那个过程，神也没有出面去拦阻。那我是看到的是，神给他们这个自由意志，他们让他们用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做出了一个选择是。律法以外的东西，可是神的救恩已经预备好了，预备好了，所以他天起了凉风，神开始在园子里呼唤他们，喊他们，然后就是然后接着就是你今天门训教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咒诅的这个曲线，所以我就看到，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其实我从翻译完这篇讲章之后，我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两个人是没有原罪的。然后他们也是在这种梦样无知的阶段，那以色列的选民是在初生懵懂的阶段，好像仿佛是都是在一种那种，他们也在学习，所以我想神创造我们人类就是来学习，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神知道我们会跌倒，那就是包括这个第一对亚当夏娃，所以呢，就是说，所以整个这样子看下来，就觉得说，其实神他是全知的，他都知道。所以当他晓得说，我们人在处在那种起初的阶段，那也包括我们现在，纵使我们不管是信主初信，或是信了一段时间，或者已经都信了很久，这就是一个过程。所以盼望就是牧师，也是你今天门训提到那个约翰一书1章9节。就是，反正神就是等着我们悔改。那所以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现在的一点分享吧，就是我目前能想到的这些东西。那我就看到你这样子的描述他们的那种阶段懵，一个是初生懵懂，那亚当夏娃是梦样无知，都是在一种朦朦胧胧的那种，好像律法都听到，然后却听了却没有听懂，就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当然，后果就是咒诅，也包括救赎，就包含了救赎。我现在也不知道我到时候作业要怎么写，但是我至少现在脑筋过了一遍了，就是我现在阶段的分享讲完了。
就跟你讲一下吧，我也没想到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来，因为这个问题也是逻辑上的悖论，英文吧就叫做 paradox。paradox 呢，就是圣经出现很多，你要想得到生命，就必先舍弃生命，你要怎么样，就必先怎么样，你想要有，就要必先无，它这是一个逻辑学比较高级批判学里边的逻辑学常用的一个叫做 paradox paradox 中文怎么翻译我也不是很清楚了，就是大概圣经中就常常用的这种文法吧。这个文法其实它是两希文化通用的，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的文化都通用的逻辑学和希伯来神学通用的一个东西，就是叫做这个 paradox。那这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你看从教义神学上来看呢，我们要怎么看呢？就是神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你亚当夏娃呢就没有抵赖，没有耍赖皮的空间，你就不能说神造的不好，所以我们就会犯罪，神你的责任，人说不了这个话，因为神说的是好的嘛。这是第一，第二呢？神说了好的，不代表这个好的亚当夏娃他就不做错事啊。你懂我的意思没有？并不，逻辑上并不存在这种逻辑上的推理推论是推不出来的。所以他就有一个，那会不会是就是上帝的全知早就知道亚当夏娃在此时此刻彼时彼刻他一定会跌倒？所以他就在以弗所说1章4节，在创立世界以先，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预备了我们。首先是预备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从现象学上来看呢， 在伊甸园的亚当夏娃是一个梦一样的无知，他有很多无知嘛，有很多不知嘛。他犯罪是在逻辑上，在人情世故上，太合情合理了，没有不合情合理的地步，而且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亚当夏娃的梦一样无知，那么就可以能够理解，可以看得到上帝恩典的预备。上帝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拣选从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然后一直到启示录，就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子民代代相传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毫无推搪之词，不能再抵赖了。我们再也不是梦一样的无知了，我们应该是渐渐的老练生忍耐，忍耐不至于羞愧。呀，你在这样一讲的话呢，其实是把新旧约再把它 compromise 合在一起来看了，也是一件不容易去学习的一个功课。坦率讲，你提出这个问题，我也知道你并提不出太多的子丑寅卯来，因为这个需要太多的逻辑学的一个功夫在那去慢慢把它给realize 出来。但是我想呀，既然是这种环境，我就略略点一点就好了。所以我梦一样的无知就打在那里，但是没想到你会在这里在这件事比较 sensitive、比较敏锐的捕捉到这一个字。我写讲章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谁会捕捉到这一个痕迹呢？想不到是你，你就被，就这个字被你捕捉出来了。
我已经想了，我已经想了，今天礼拜几？今天礼拜六，我已经想了，从礼拜四翻译完那个晚上就在想，昨天也在想，然后我今天也跟李倩跟以真聊了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就有稍微聊了一下，我就有提到这个，其实我也讲不出，就像你说讲不出个子丑寅卯，可是我就是想到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其实我觉得整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上帝他有一样东西给我们人类，我觉得是上帝觉得很宝贵，我们也应该引以为宝贵的。但是我们人滥用了，就是神给我们一个那个 freedom，就是我们的自由意志。那当我们选择非神的东西的时候，那就是。在最终嘛，就是不重法心嘛，就是那个，那神却不觉得，我只是觉得上帝也很可爱，他就不觉得麻烦，就是搞了这样子，就是说他知道他，因为他是全知全能，那他知道人会犯罪，人会选择非神的东西，从始祖开始，那他之前就也都知道，所以他就预备了救恩。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那就包括说。我们也不能因为说我懵懂无知，神就不会用他的公义来审判我们。其实我今天就要反复这样想过来想过去，我还不知道我文字要怎么写，但是就至少就是说我现在脑袋过了一遍，就知道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个作为借口，哦，因为我粗心啊，所以我怎么样，或者说因为不能，就我们没有理由，没有 excuse。那神要审判的时候，他就是会这样子走一遍就对了。那除了这个以外，我另外一个想分享的就是第二大点，这是牧师我那翻译完，其实我有跟你提的，就是第二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讲到就是一个信心跟一个是行为嘛。那我觉得这句话其实是蛮警醒人的，就是说，你就说唯有将所信的福音按着律法行出来，才能称义。那通常我们是强调因信称义，就是说。当然，你没有信，你不可能就是要得救本乎因着信。我们因为相信，我们接受这个救恩。但是如果活出来的信，那活出来的行为没有办法体现出我们的信心的话，那因为这是一体两面的东西。所以，那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因此，所以那个主就是说，天国是窄路。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是说信啊。因信称义，可是如果活出来的总是不是那么一回事的话，那是不是可能到了去见主面的时候，主就说他不认识我们，是不是能够这样子去理解呢？因为这样，天国真的是很窄的路， 谁又敢说自己都活出来呢？这个就是我在想的一个问题。我讲完了。
信心与行为这个概念是个老话题了，特别是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95条之后，他最后发展出来一个他一个茨胤里一个约翰加尔文，这改教时的三大神学家对这个问题这一组问题的讨论，也成为这500年来呀，就是整个普世教会的一个公论吧，最后大家就集中在"因信称义"4个字上。但是，"因信称义"这4个字属于什么呢？属于一种教义神学的语言。听得懂这话吧，方中？它是教义神学的语言，就是这个在无论是在马丁路德之后的这些神学家们的论述，还是以后。我们在瑞士的洛桑宣言、洛桑大会里边所产生的诸多的问题呀，也同样带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思考：到底因信称义是不是或者能不能够完整的表达我们对信仰的理解呢？呀，其实也是打问号的。因为"因信称义"这里边，你这哪怕这几个字本身就不容易解释，比如是"因信称义"，你的信是什么？信心？什么是信心？是知道有神吗？雅各书马上在挑战你了，你信有神吗？鬼魔也信，却是战兢。所以，当我们跟那个雅各书。讲到这个信不是单单知道的时候，那么信那又是什么呢？对不对？你也很难用希伯来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自己绕又把自己绕回去了，自己都听不懂这一句话，然后用一个一知半解的语言把自己迷惑到一个跟大家好像一样的一种相互认同，还是没搞清楚。所以今天我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今天的经文2章13节，括号，他说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你看这个时候，这个行律法就有个行为的嫌疑在这里了，对吧？而且律法不能使我们得救，而行律法可以使我们称义。所以这概念都容易把我们搞困惑。保罗本身他就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个理论神学家，他是个抽象神学家，他也是个教义神学家，当然他更加是一个实践神学家。这个人是身兼数职，太了不起了一个人，不得了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不得了的呀，所以你会发现。行为不能称义，但是行律法可以称义。行为不能使人得救，但是上帝会依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所以行为就是审判，上帝审判我们的依据，对吧？所以这每一个概念呢，我们都不要轻易下结论；每一个观念呢，我们也不要随意的去肯定或者否定。我们本身都是有限的，呀，所以因信称义的性质本身是什么呢？信心与行为本身就是一体两面的东西。你如果说我信就好了，不需要行为，那你的信是真信还是假信呢？对不对？你说我不用有信心，我不跟你谈信心，我就用行为来告诉你我的信心。那请问你的行为是信心还是行为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任何一个人，包括牧师在内，谈论任何的题目，他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包括马丁路德、茨胤里和约翰加尔文。其实你今天回头再去读马丁路德，你也会读出很多问题出来，他也很多的错谬。包括约翰加尔文，今天华人教会很多都把他奉为至宝， 几乎是约翰·加尔文可以等同于圣经，在很多的这个约翰·加尔文的信徒们，他们几乎是这么认定的。约翰·加尔文就是仅次于圣经的真理，这个把它拔得很高。当然我不敢苟同了。我觉得马丁·路德也好，茨威利也罢，哪怕是约翰·加尔文，他也不过是人。他也不是神，就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他也不过是人类在认识真理的道路当中，其中某人留下了某一个痕迹而已。还是要回到圣经中，马丁路德最后讲不清因信这个称因信称义的真理，他最后呢，甚至建议打算。想建议，想硬来打一件事，他想把雅各书从圣经中拿走，不要，因为解释不通啊。雅各书跟罗马书，我要讲清楚，是马丁路德认识的罗马书与马丁路德认识的雅各书彼此矛盾，并不是罗马书与雅各书彼此矛盾，是你马丁路德没这个水平而已。他要把雅各书从圣经中挪走，你谁呀你啊？后来，当时的罗马就德国教会一致反对他，包括他住的那个 Wittenberg 那个庄园主那个伯爵的家里边，也不同意。你连他的得罪连保护都没了，所以他也妥协了。所以人都是有限的。所以讲到信心和行为呢，我就鼓励弟兄姐妹，不要急得那么快下结论。我们神学是很丰富的，有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教义神学、历史神学、实践神学、教会神学，这么多的立场，每一个神学的角度读这段经文，读哪一段经文，都是有不同的认定，都是有不同的角度。所以我觉得，就是讲到讲章讲到哪，我们就提到哪就好了。最后我的结论，你也看到了，在第二大点的最后一句话。怎么说的了？我看啊，
就
你
是
刚才说
我刚念的啊，我
对
有
你
将
念，
所信的福音按着律法行出来，才能称义。你就是把两个就是并列在一起，就是说，
这里处理了信心与行为，处理了律法与称义这几者的关系，用一句话表达出来。但是我这么表达也有它的有限的地方，也有它的逻辑上的缺失，因为没有人可以做到讲一句话逻辑上是完全完美的，讲不出来的。这是亚里士多德自己说的，没有一个人用一句话在某一个时刻。把某一件事情完全的说明，因为人就是有限的，人本身就在逻辑上的缺失，所以我喜欢亚里士多德的原因在这里，他对自我有一个否定的，只是再看看下一次遇到某一个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又可以被批判了，所以人就是这么有限有趣，好吧，就讲这些吧，还有没有？没有的话，今晚就到这了，10点半了，快！我今天你知道吧？我跟你们讲，我累得一塌糊涂。我跟庆军、敏敏、师母，我们几个人还有浩然，我们几个做了一件好伟大的工程啊！因为我那块地呢，它有一个进水口，有一个出水口。出水口呢，上一次老莫就过来帮我做了，他就用那种 metal hose，就是 metal pipe。金属的那个大管子，把它切成几段以后，然后把它放到那个出水口那里，这样就解决了一个问题。大水，春天的大水很大的，有的时候大水大的不得了，哗哗的冲，然后来冲的时候呢， 就常常是把家里边地冲得一塌糊涂，我每次要重新整，他就帮我做了几个孔洞吧，让水从那边冲过去，那就好很多了。那么，但是入水口那边呢，一直没有搞，所以我都拿门呐、啊，什么拿什么铁框框搁那，都是大水一来就全冲垮的。哎呀，痛苦万分。结果今天我就把这个。我就昨天吧，我跟青青去买了一条10尺长、1尺为直径的，切成5段，奥运会的五环，就把这5环给贴到下面地里边去，跟那边入水口的高度是一样的，然后水的很多很多的地方机会可以冲进来，呀。然后就用大石头把它给建好。我一看，我那个大石头也是去年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人家里边买便宜把它买回来的呀。那想不到这么多大石头今天全用上，加上一些砖头，我也没想到今天是做的，堪称完美之作。下次拍个照片给你们看看。呀，感谢主了。陈然已经搞笑话，你又不出来见面说话，好久都没见你了，都是。好吧，今天就到这里吧，好吧，大家出来见个面。哎，陈然你好吧，好久不见你了，别来无恙。
很好，很好，谢谢木。